回来啊，我们继续看我们的这个格罗西书啊。那么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呢，我们看到他的使徒啊，他的重点，要表达的信息啊，就是他听见了啊，这个格罗西教会的状况。那么表达了对哥罗西教会的关心啊，肯定了他们的见证，对吧？这个听见他们的这个见证啊，但是突出了两件事情。那么第一个呢，就突出了这个盼望啊，这个盼望，在福音的果效里面的重要性。所以，他没有说啊，因着信而产生的盼望，而是他反过来说啊，说因着这个在基督里的信啊，和在众圣徒当中所表达出来的爱的生命，是因为盼望啊，是因为盼望。所以呢，他把这个盼望啊，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高度上来。那么，这个也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的盼望的真实从福音里边所产生出来的，在我们的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呢，到底的它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对吧？弟兄姊妹想一想，为什么盼望这么重要？是吧？大家能不能分享几句话啊？盼望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在福音里的盼望很强吗？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很起作用吗？有没有弟兄姊妹想表达一下盼望？其实我们在当今的教会生活当中呢，对于盼望的强调并不大，对吗？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上天堂啊，怎么怎么啊，可是我们对于盼望这个观念啊，可以说强调的不够，对吧？为什么盼望那么重要呢？人里边儿。是有盼望功能的。那么盼望的事是还没发生的，但是为什么会产生了盼望呢？这是一种由信心而产生的推理，对吧？比方说天堂啊，我们还没有见过，也没有更没有去过，对吧？可是我们就盼望它。你知道这个盼望和希望是不一样的，啊，在中文里边啊，它是不同的。希望呢，啊，用的这个字也很有意思啊，希希的望，对吧？也就是说，希望，希望吧，是吧？我们通常就是，但是你说盼望，那就是这个事情是相当，肯定的，是吧？自己是相当肯定的。而不是一个，就是好像，希望永生啊，或者是希望怎么样？好，盼望关乎永生哈，关乎信心，
希望好像是看得到的，盼望的话是凭信，凭信啊，所期望的。
在词理上来说啊，这个词字的这个理论上来说呢，就是希望是我个人内心里边的一种倾向，是吧？希望我能怎么样，这是我自己内心里边的。那么客观上能不能呢？往往希望是没有太大把握的， 对吧？那么盼望呢，它比希望更加强烈。盼望它是有客观性的，是吧？也就是盼着这件事情的实现。那么盼望呢，就是这个怀有盼望的人认为这件事情肯定会实现的，啊，只是用了一种急切的心情，在等待着这个过程的过去，啊，然后呢，使这个结果能够早日的到来。啊，这个是盼望，也就是说，盼望比希望的把握性是更强的。所以保罗没有说，这个圣经的翻译啊，也没有说英文里边都叫 hope，对吧？但是呢，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呢，这里就用了盼望这个词啊，我觉得这个盼望这个词使用的呢是更加的准确的，因为它是比希望。更有把握性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呢，存在天上的盼望啊，这个盼望里边呢，它不单单是我们将来有天家，是吧？我们与基督同在，我们的盼望实际上是很多的，啊，在地上我们也是有盼望的，在地上的一个重要的盼望就是我们生命的更新，是吧？我们自己，是生命是可以改变的，生命是可以更新的，是我们可以摆脱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可以与基督的性情是有份，可以有份的啊，有得着像基督那样的生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心中长存这些盼望，而且呢，这个盼望如果是足够强烈，它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来影响我们的生命的，大家，认为是不是这样？说一说。
有盼望就有动力，在信心的基础上。
是的。这个盼望啊，带来动力，同时呢，盼望带来啊一种引导性的、方向性的，这种，这种定准，是吧？我盼望这件事情，我知道这件事肯定是有把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奔跑，你就有动力了，而且有方向。是吧？这个盼望，它重点，它是一种方向性的，是一种结果性的把握，对吧？我只要努力，我一定会，达到这个最终的这个美好的终点。所以我只需要克服这个过程就行了。而且通常我们所盼望的呢，都是客观的，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这个。福音啊，使徒保罗说，这个他带来的这盼望啊，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的真理上啊，这个 truth 啊，是它是真的，那么这个就成为我们从希望到盼望的这个把握，是吧？所以在这个书信一开始啊，他强调这个权威性，和现在保罗。对于以巴弗的这个权威性的肯定，啊，这都是盼望的基础，是吧？你没有权威性，胡说啊，就给你，天花乱坠说一通，根本没有权威性的。那么这个呢，你只能说哦，这样啊，这个希望是这样吧，是吧？但是这个一旦提到盼望呢，那就不一样了，是吧？就是这个事情是肯定的，对吧？然后。这个我只要努力，我只要朝这个方向走，这个结果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提到这个盼望啊，就是我们知道啊，这个福音啊，它所带来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见证或者一个结果啊，就是在我们的心里边呢，有了这个长存的啊，直到它实现的时候啊，一直存在里面。 然后呢，就是活泼的啊，这个活泼的呢，就是它是有功效的啊，它是在那里活动的，它是活的啊，它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它是给我们提供动力，它给我们提供方向，对吧？这个是我们不断的重新调这个得到力量啊，调整我们的这个路径，是吧？所以盼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使徒在这里说啊，因为有了这样的活泼啊，这个定准的这个盼望呢，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在神面前的这个信仰生活啊，就变得更加的活泼起来了，丰富起来了，热情起来了，对吧？我们祷告也有了动力了，是吧？我们读经也有了动力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有美好的结果嘛，是吧？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操练也有动力了，我们的侍奉也有动力了，对吧？所以，这个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啊，也就更加的火热了，啊，更加的真实了。那么，这个呢，都与这个我们心中有一个定准的盼望啊，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好，关于这些呢，弟兄姊妹还有什么有补充要分享的吗？或者有什么问题？
基本上这个我分享一两句啊，张博士啊，这个盼望呢，就如这个刚才听杨老师分享，就是说信心为基础，这是对的，因为这个你看这个你说盼望哈，这个希伯来书有句话说，这个信就是所盼望之事的实底，是未信之事的确据。然后讲到这个信心为人，在这世上有这个好的见证哈，从这个。亚伯啊，我们学创世纪哈，既然大家都参加查经了，注意哈，创世纪亚伯开始哈，讲了许多哈，这个讲的亚伯拉罕、摩西啊、挪亚哈等等，那就是说这个盼望它也是从信心出来的哈，因为信就是所盼望，信心就是所盼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信心的实底啊是这个啊，那你这个你说爱心和从哪儿出来的呢？他也从信心出来的。你这个加拉太书说，这个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和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这个真正的爱心哈、仁爱哈、信心、爱心呢，也是从信心出来的。这都是属天赐给我们，这个信心也是神赐的嘛，是吧？所以这个不是跟这个俗世的盼望和俗世的爱是不同的。所以那个爱。爱心和盼望，它都是从信心出来的。要你用斯布珍的话，就是说呢，这个信心是核心啊，那么这个盼望和爱心呢是两翼啊，它是行走天路的人啊，走得更轻快啊，是这样说。那信望爱是这是三股绳索拧在一起的啊，这个是这个，那保罗这个他谈到了哈，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盼望啊，那么这个他说这个其中啊最大的就是爱，那这怎么解释呢？就是说他这个解释，我的看法啊，就是说当我们到了这个天堂中、新天新地中呢，我们信实底或盼望的实底就是这个我们见到了救主了啊，因为我们要一同作王嘛，直到永永远远啊，见到他们都要见主的面啊，他的名字要写在他们额上。他要主神要亲自光照我们，在这个最后一章启示录啊，那就是说，这个我们信心啊实现了啊，这个那个盼望呢，我们也看见了，是吧？看那么最讲话最长久的，就是说所谓这个长，就是说最，你看这个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实爱是最大的，他讲的就是说最后就是爱了。就是这个，这个他也是用夫妻相形容的哈。基督是新郎，我们是新妇啊。那么新天新地就天堂永恒全面展开了新郎新妇的夫妻生活，那是这个爱的生活哈。那并不是说就不要了，但是他突出讲的就是爱了。到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很重要哈。我听最后一句就是我听夜光明牧师啊，叫这个。Prince 啊，叫 Derek Prince，他讲到就是说， 基督来时提，信徒被提的时候，只提那些对主有盼望的人，或者说盼望主再来的人。不盼望主再来的人是不会被提走的，也与天国无缘的啊。他是讲到这个，所以他也是强调了，盼望重要。但是我们谈这个时候不能，必须和信心和爱心、信望爱的一起来想啊，思想啊。我分享这一点啊。
牧师，我记得2023年，我拿的一个信息，就圣诞节那个信息是罗马书8章24、25节，我读一下吧。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这样，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啊，这个也就是说，他这个就是刚才王定分享的，我自己也在这个问题上啊，这个已经也分享过多次了，这个信仰和信心是两回事，这个信仰是指的我们因着信啊。因着信心啊，因着接受，我们进入到这个与神的关系里边去，啊，这个我们说信仰是什么呢？啊，信仰就是，人与至高者之间啊，或者至高者在我们的内心里边的这种定位，使我们进入到与他的关系里边去。他强调的是一个，我们进入到这个信仰的这个系统里头去。啊，它是一个关系的系统，对吧？使我们呢与神恢复正常，对吧？在这个，这个信心啊，信啊，就是一个互相的接纳，对吧？所以衡量一个关系的好坏啊，就是要看他们互信的情况怎么样。如果完全没有信的话，互相都不信任的话，那就表示没有关系，啊，无法建立关系，对吧？所以。我们说有位格的生命啊，他互相之间，你比方你一个朋友啊，你跟这个朋友到底好还是不好，是吧？不是一块吃喝，不是一块这个旅行，一块吹牛，而是互相信任的程度，是吧？这个信任的程度越大，那么这个关系就越稳定。那么这个关系的这个质量怎么样呢？可享受度呢？那就看他的爱，是吧？彼此相爱。但是这个跟福音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呢，福音啊，它直接给我们带来的是盼望，是吧？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盼望以后啊，它就会使其他的东西呢都带动起来。那么这个盼望当然它是以信为基础的，是吧？这是以信心为基础，以接受为基础，是吧？你听见福音，你不信，那当然你就不会产生盼望了，是吧？所以这个盼望呢，就是听见福音以后，他信，啊，所以我们说盼望是没有见过的东西嘛，对吧？谁还盼望？就是刚才紫薇讲到，谁还盼望他看见的东西呢？也就是你已经有了，你还盼望他干啥，对吧？所以盼望的一定是指的那个现在还没有的，是吧？然后呢，这个但是我们心中呢？因着这个理解啊，因着接受，所以下边呢，我们就看到使徒祷告啊，他听见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就祷告了。祷告什么呢？就是祷告在这个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是在理性上，是吧？这个智慧啊，理性上啊，悟性上。那么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使徒要祷告的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真理啊，福音传遍传到他们那里，他们了解了、接受了，是吧？知道神的旨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必然会产生一种盼望，是吧？所以，神所给我们带来的，尤其是我们今天啊。这个在这个世上，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是远离神的，是吧？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么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那么现在呢，福音把这个所谓的福音啊，就是把我们 得拯救，生命得改变，与神得以重新建立关系。神把天上永恒的家乡，给我们预备好了，在等着我们。就是这一切啊，都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个准确的、有把握的盼望。那么这个盼望呢，我们用信来把它接受了，那么它就真的成了我们生命里边的盼望了。那么我们呢？不是听了福音以后，哎，挺好，希望如此吧，是吧？这个，那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对吧？所以那就不行了，那就表示，我们知道这件事儿，是吧？可是呢，它并没有真正的在我们里边生命当中形成一个把握，啊，所以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盼望，是吧？那么这个呢，或者我们了解的不够，或者我们重视的不够，或者我们。信的不够，所以这个当福音传给我们，如果我们的反应是正常的话，那么它一定会产生出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有影响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泼的那种盼望在我们的里面。
我想分享3节经文吧，就是在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就是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被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然后这个括弧里面说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后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这个整个的他的这个刚才牧师说就是这个信心其实信仰更准确，就是他信仰产生的一个盼望，甚至产生了一个，就是不是我们肉身所能产生的那个信心，它整个带出来的这个信望爱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其实就跟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真道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个认识这个真道，认识这个生命之道，就是这个真道是神借着这个圣经的写作时间，当然是跨越1500年了，我们都知道。但是圣经的见证的历史是从创世纪第一节经文，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节经文。所以第一节经文跟耶稣有关，最后一节经文也跟耶稣的再来有关，就是这个真道，就是整个的，就是给我们的这个整本圣经，包括人类历史进展到今天的见证，就是让我们读了圣经，然后认识了这个真道的奥秘，那就是认识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不但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子，道成了肉身，然后就做成了这一切的这个生命的见证，父神的荣耀，就是把神的生命见证出来，然后也把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就是在亚当里没有盼望的、死在过犯当中、罪恶当中的人，就是在灵性上已经死了，跟神隔绝了，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被罪恶、死亡捆绑的这样的一个定罪无可指望的面对白色大宝座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从这里面就把我们给拯救出来，所以他的这个真道就是不但就是那个福音，当然福音就是关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他整本圣经所讲的这个真道，从起初一直到最后，见证的都是这个真理所以这个真理是通过众先知使徒们诗篇、律法书，包括再加上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见证，整个这个民族有这个预告，先知的预告耶稣基督要降生要借着圣灵感应童女怀孕，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又借着这个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然后这个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然后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然后这个用这个平安和这个加增的这个政权来治理他的国。然后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就这整个圣父、圣子、圣灵在整本圣经当中，就借着这个圣经的话语应验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又在人类的历史上，就他整个的他的作为、他的话语、他的见证就是这都成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包括其中的见证人、历史历代的 这个圣徒们，当然是众先知使徒们先做的这个见证，那使徒圣徒们的见证，这一切啊，它都成为那个就是那个信仰的根基啊，成为那个这个啊，就是关乎耶稣基督啊，他把这个真道创始成终了。那么其实他已经做成了，那么就在父的右边，那么他拥有天上地上啊一切啊的权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盼望他的再来。那么他再来就是完完全全的成就，他已经成就了。就是那么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信仰根基上被建立起来的这个生命不断被更新，就是要分分复复的进入我主和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罗马书啊，就专门第五节里面就说了，我们既因信称义啊，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站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啊，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必不至于羞耻。啊，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就是这个就是神，他不单就是有他的话语作为根基扶持我们，那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又给我们一个凭据啊，成熟产业的凭据啊，是上帝儿女的凭据，又借着圣灵在里面做工，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又借着这个神的话语在外面感动啊，引领我们认识啊，遵行，就是这一切的这些见证里面的、外面的啊，历史的啊，这些先知们、使徒们的见，这一切的见证，就是把我们坚固在这个真道上啊。所以，这个我们刚读过约翰福音的这个啊，昨天的经文和今天的经文，就是没有人能把我们从啊这个父和子的手中夺去啊，因为就是这就是在这个啊认识了这个真道，然后在这个。对这个，在这个真道的过程当中，刚才牧师说的啊，就是这个产生的这个关系上啊，在这个对神的这个话语的这个应验的这个啊信的基础上，那么在这上面的这个坚固在众先知使徒上面的这个啊不可动摇的信心，磐石上的啊所坚固的这个信心，那么就我们就忍耐到底，其实最后就都看到这些话啊应验啊，也必应验在我们身上啊，所以被提的时候。大家都会经历到，但是其实在这背题之前，就是从信主本于信以至于信，都看见神的道啊，圣灵的工作在啊，就是属神的儿女身上吧，啊，就是一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他、认识他啊，然后更加的对他，神的爱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也知道在这个爱的里面，我们就产生了更加活泼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啊，所以。感谢主吧，荣耀颂赞都是丢给这位独一的真神，创始成终，把他的真道坐实在啊人类历史上，又坐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位荣耀的神。感谢主。
好，我们谢谢弟兄
这
姊
个
妹的
加
说
一
明。
句，就是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上是他这个，这样师兄姐妹讲，这个羞耻就是说，不至于羞耻，就是说，你没有盼望就羞耻，羞耻就是，他也就是讲与世俗同流合污了。你比如说保罗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而你要没有盼望，你就是不好开口传福音了，你怕羞耻嘛，怕人笑你嘛，所以。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啊！你看这个启示录16章讲到哈米尔顿大战之前，启示录16章啊，有一句话，这个看哪，主说在括弧里写的，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叫人看见他赤身肉体而赤身而行羞耻的有福了。就是说主在来之前，啊，最后一场战争结束了，主马上就降临了，就是强调了啊，这个警醒看守衣服啊。我们是这个看守你的义袍啊，这个以赛亚书说，他以公义为衣给我穿上，以拯救为袍给我披上。这个，那你要是不看守哈，叫人看见他赤身而行羞这个羞耻，那你赤身而行在街上，你看着这不是羞耻吗？啊，这个不叫人家看见这个，就是就有福了。大家可以看启示录16章啊，在这个第六晚没有啊，也同样讲到羞耻。这两个字啊，谢谢教会詹姆士。
好，我们谢谢弟兄姊妹的补充啊，时间已经不太多了，我们需要稍微抓紧一点时间哈，我们就停在14节。那么，这个刚才咱们讲到了，使徒把这个，这个哥罗西教会的情况啊，这个和他。与哥罗西教会这种的心态啊，是以巴弗等等，那么这些呢，做了一些描述和肯定之后，他就自从听见的日子啊，就为他们不住的祷告祈求。那么祷告祈求的下边是保罗祷告祈求当中啊，他的内容，那么在这个内容里边呢，也就。这个很自然的啊，这是也是保罗写作的一个技巧哈，他很自然的，就把主耶稣的问题呢，就这个给牵出来了哈。那么他在祷告的里边呢，重点就是，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要知道神的旨意啊，知道神的旨意，也就知道神的心意啊，知道这个神。到底他是怎么计划、怎么想的，是吧？满心的知道，是吧？不是知道一部分啊，而是满心的知道。那么怎么知道啊？是吧？这个现在的有些灵恩的教会呢，就强调要说方言啊，悟性不起作用啊，灵性在各述说各种的奥秘，这的确是圣经上的话，对吧？使徒保罗他就这么说的啊。但是当悟性不起作用的时候，灵性起作用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吧？我们但愿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丰富属灵的经验，是吧？但同时呢，保罗说，我说万句方言啊，不如我用一句悟性的话来劝勉一个人啊，使他的这个良心被劝醒了啊，他就归向基督了。啊，在这个教会当中啊，你说很多方言，别人听不懂啊，也没有人翻译，那你就不如在理性当中啊，在悟性当中说话，对吧？让人能明白。所以这个灵的互动自然是宝贵的，是吧？我们绝不否定，我们的灵与神之间的互动，也绝不否定这个方言的恩赐，对吧？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恩赐，是吧？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说方言的，啊，也就是说，说方言它并不像我们重生啊，那么样的这个必要，对吧？但是呢，这个悟性是很必要的，啊，神给我们一个悟性啊，一个理性，一个理智，一个理解，一个思想啊。包括我们的内心啊，心与灵，在这个逻辑啊，这个推理啊，分析啊，一方面呢，这个是我们对于福音的理解和认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上撒旦给我们的一切的谎言的这个分辨，是吧？使我们不至于给带偏带走了。那么，神给我们的智慧和悟性呢，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恩赐。当然，这个智慧和悟性呢，要在圣灵工作的基础里面。那么，神在我们的身上要求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在我们的悟性和这个智慧里面呢，就是我们的诚实啊，我们的诚实。所以在有忠心的执事啊，这个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啊，这个忠心就与。诚实啊，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要是真的啊，别玩虚的，是吧？那么这样呢，就是使我们的行事为人啊，就对得起主了，是吧？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然后呢，我们才会行在神的心意里。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不会使主失望。我们知道这个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被神所管教，是吧？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 他们对不起主，他们不遵行神的话，那先知们都说了千遍万遍了，叫磨破嘴皮子，就是说你们要听话，你们要，遵守律法，要听神的话啊。但是先知们都见证啊，所以你们到现在也没有听啊，你们不听，应着镜像不听啊，所以呢，听明白神的旨意，顺服在神的旨意里啊。那么这样呢，使我们所做出来的结果，因为行事为人，这是一个结果，是吧？因为我们的行为呢，是受到我们的思想的指导的，对吧？我们的心思意念里边，我们的这个那个系统才是决定性的，对吧？所以在那个系统里边，我们满心的明白这个神的旨意了，那么他就会指导我们的行为，使我们的行为呢。能够符合按照神的这个心意来生活，就符合神的心意。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对得起主了，是吧？然后呢，凡事就蒙他的喜悦。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选择了，对吧？所以我们是选择蒙神的喜悦呢，还是选择让自我喜悦呢？圣经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里边的情欲啊。是跟神的心意、跟圣灵的感动相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十字架的意义啊，在这里就是要叫我们朝向对待死亡一样的对待我们自己的里边的那种出于肉体的那种欲望的这个那种行事为人的准则啊那么处死、钉死救我的目的。是为要使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受拦阻的被执行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在一切美好的事情上啊，善事啊，也就是说，这个希伯来语的叫 tov 啊。那么圣经上说，只有神是善的啊。这个，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这个把这个提的很高哈，所以这个善事呢，不是指的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个修桥补路啊，或者佛教里边是认为的那种善啊，这是神的心意，从出于神的真理和出于神的爱，在这个基础上的行动啊，被称为是善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结果子了，啊，结果子了。那么就产生了它的果效，对吧？那么这个果效就是前面讲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甚至于包括着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是吧？生命就成熟起来，对吧？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更加的这个有盼望，是吧？更加的生活有动力，那么就渐渐的多知道神啊。这个知道呢，不仅仅是我们在理性上的知道了啊，而是指的我们在经验里边，就更深的经历它，与它同行，对吧？就更多的与它同在啊，更多的经历它，认识它，与它同行了。所以，我们仔细去思想使徒的祷告呢。他给我们指出来，为我们，盼望我们身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那么我们理解这些事情以后呢，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照着他荣耀的全能啊，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啊，好叫我们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啊。这个忍耐宽容啊，这个宽容这个字呢，翻译的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容易误解吧，是吧？好像对什么事情要宽容，其实它这个宽容的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文啊，忍耐宽容啊，3:15，其实这个宽容呢，不是指的。怎么说呢？我们对什么事情的对别人啊，要宽容。那么这里呢，其实它是更加的耐心啊，更加的坚定， 更加的恒忍啊，这个忍耐克制啊，然后能够承受啊，它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为什么把它翻译成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呢？啊，这个字翻译的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其实呢，这里不是指的宽容的意思，是指的我们能更加的能够坚持啊。然后呢，这里说，最后又感谢父啊，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中啊，把这个名去掉啊，在光中，同得基业啊，in the light 啊，这个光明好像这个一加上这个名以后吧，就容易使我们感觉到好像世界上文明啊什么，就容易弄，我不知道啊，是不是我的敏感啊，就是。这个，叫我们与圣徒啊，在他的光中啊，然后能够同得基业。那么这个得的这个基业呢，是我们神为我们预备在天上的啊，不单单是这个天上的那种，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物质，是吧？天上那个环境，更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啊，更是我们，成熟的生命啊，要在那里，神要把这一切呢，让我们与众圣徒一同得着。然后13节就说了啊，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啊，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啊，我们在爱子里这个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么在这里就提到了啊，这个国度啊，在爱子的。国度里，那就是在我们耶稣基督的国度里啊。那么我们在爱子里，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了啊，得蒙救赎啊，我们被赎出来啊，这个赎价已经付清了。然后呢，表现为罪，我们的罪啊已经被赦免了啊，这样呢，我们才能被迁到爱子的国里啊。这个，然后呢？这个黑暗的权势指的是什么呢？这个黑暗权势就指的我们在光中啊，这个是在黑暗中，对吧？这指的我们曾经远离神，在撒旦魔鬼在我们自我的这个恶欲的驱使啊，在那里边打滚的那种状态，对吧？那么这里边提到了权势，是吧？这个权势就是恶者的势力，借着我们肉体的贪婪。所表现出来的对我们的那种奴役和辖制，对吧？所以，我们既然蒙了赦免，罪过得以拯救，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就是神的儿子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着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啊！所以，我们就从那一个捆绑我们的这个失败的，使我们走向失败的这个在恶性循环里边那种状态。我们得以改变啊，脱离了那个权势。好，弟兄姊妹啊，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停到这儿了啊。这个停到14节，那么下一次回来呢，我们就重点要来看啊，使徒保罗讲到福音的核心就是爱子啊，我们对爱子的认识啊，这就是我们福音的核心。那么这里呢，也是。这个圣经当中啊，对于我们主耶稣，他的这个非常精准完整的一段的论述，我们存着盼望的心啊，我们下一次一同来学习。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哥罗西书的查经就到这里了。我们先邀请哪一位有感动为我们做回应祷告的肢体，请为我们祷告。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
过来吧，
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学习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与我们同在、永在、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拯救者，我们满心感谢你、赞美你，唯也配得荣耀的主。 将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愿天地下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天父，我们部分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宝座下，进入查经的团体，在你仆人的带领下，学习你的话语。今天我们学习哥罗西书，开始似乎是在问候。其实不然，每句话、每个字都透露了福音来到的核心的意义。哥罗西斯教会不是保罗建立，他也未曾去过，但保罗目前在监狱中，其他的弟兄来看望保罗时，把哥罗西斯教会的事汇报了保罗。保罗为教会祷告，并写下了哥罗西书的书信，为他们把福音的核心和神的旨意给他们讲明了方向等等。保罗也为其他教会写过书信，一切做忠心神的使徒，一直做忠心神的使徒。哥罗西书这信是比较有代表性，他聚焦了福音核心点，阐明了耶稣基督是拯救者。不借着他，没有一个能使神和人的关系和好；不借着他，没有一个可进入天父的国度，也为新约奠定了因信称义、获救得永生的奥秘。以色列人目前绝大部分没有获救，就是没有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随着神的计划、时间的进程，等外邦人数获救填满以后，以色列全家必然得救。这是神口出的话语，必然会兑现。信主的人有盼望，是福音的真理上、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保罗对中心的执事以巴弗在当时教会中讲述的福音，也是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他们的，对以巴弗的所讲的做了肯定，并鼓励弟兄姐妹蒙属灵的悟性上，遵循神的旨意，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凡事蒙神喜悦，得着神的荣耀、权柄的恩赐，力上加力，使大家有耐心、忍耐之心，盼望来自于信，虽然暂时没有看到，但是有把握性的，可以持续性的。所以，圣经中也教诲过，要昼思夜想我们的主和我们的父子关系的恢复，才有拒绝世俗的引诱的能力，并要事事感谢神为我们赐下光明中的基业，把我们引领到爱子的国度里，使我们在爱子的国度里蒙救赎，罪过得赦免。我们今天的查经学习暂时到此，愿大家下去以后细细的回味，感谢主的教诲，归一切荣耀与天父所有。祷告全奉靠恩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